在一个企业里面，就是我只有一小部分人他懂得这个自然界的法则，他懂得运作，但是大部分人他不懂，他就是跳不出来。为什么这个世界是这样？
缘起，这是一种因缘，有这样的因缘就是这样，也不是只有，也是这个时代，在不同的时代又有些人一直在累积善心的，有一些时代有一些世界是不一样的，所以那个是它的因缘，有些时代有些世界是一直向上的，向上向上的，有些时代是这样子，这个是一种因缘来的，整个大因缘是这样子，整个大因缘。那这个大因缘怎么这样子讲呢？它本来就是这样子，这个因缘就是这样，起起落落，起起落落，就是苦海就是这样子的。这个整个有缘起的现象就是这样子的，自然它不是说谁在安排的。所以有些时代就一直向上，人数越来越加强；有些时代人们就一直在堕落，人数一直在减少，就是这样子而已。为什么这样子？没有人创造。如果有任何人创造，那个创造者一定是世界上最无聊，也最离谱，也最残忍，也最……我只能够讲，所有的恶行都造完了。如果有人创造这个世界，那么创造出这样子的世界，那他真的是无聊透顶，也真的是罪过。没有，我敢说这样子的造物者是罪过，太罪过了。为什么要制造到这样子的世界？制造大家，为什么制造到大家糊里糊涂？你又让大家相信你，你又不在大家面前飞给大家看，这跟大家讲，然后这样子就好了吗？为什么要总是无形，来一个有形的就好了吗？就是要做到这样玄，这么捉摸难懂，但是呢又要人家相信他，怪的。没有这样的造物者，没有。佛陀不是造物者，佛陀没有办法，佛陀没有办法，它是一种自然界的因缘，佛陀只能够指一条路，你们要出就出，不要出。而这个世界上施者是占少的，愚人占大部分。其实也不是说知者真的是没有，因为真正有智慧的了生脱死去了，所以世世代代他是一批一批走的，有智慧的觉得了生，成了佛，成了辟支佛，成了阿罗汉的，还是了生脱死的，又去了一批，然后又来哭哭哭哭哭哭了，他们寻找道路培养智慧，然后又一批又走了。对，一定是这样子的，就是一批一批去的，一批一批去的。如果这个世界完全没有看到苦的话，也没有多少人要修行的，我告诉你。我们要感谢苦，因为苦让我们成为一种推动力，让我们才想要找一个不苦的道路，也很好，因为有不苦的道路才有希望。这样吗？我在想着你的第二个课题，我先处理一下。这个无我呢，它就是说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主体。可是这个是很奥妙的，那没有永恒不变的主体，你为谁修行？这个是文字上就是说没有我，那为谁修行啊？这个很多矛盾，然后来世又是什么，这些都有一个问题。那但是呢，这个东西，这个结呢，这个谜呢，只能够真正了解。虽然理论上还是可以谈，但是呢，真正要比较真正的能够明白呢，还是等到自己体证缘起的时候比较好。那么至于说你来世你是否记得你的愿呢？所以这个是一个没有保障的事情。但是呢，我们只能够这样子说，你如果当然证悟出过圣者，这个问题就不存在。但是如果没有证悟成为出过圣者，你累积这波罗蜜，就增加你那个未来还能够以三宝依法结缘的这个因缘啊，就会增加这个，会增加那个可能性，比你没有修更有希望。如果你完全没有修，你的法缘就更差。可是如果你有修， 你的法缘就只有更好，但是没有绝对的保障，因为绝对的保障是圣道，所以不退转的效果只有圣道才有，至少虚陀含圣道。所以呢，即使是我们的菩萨呢，在菩萨道上也只是不断的奋斗，不断累积波罗蜜，靠他的波罗蜜把他留在法里面，一直会自动的修法，但是因为他已经得到受记了，这个是一定会的。但是即使是这样，也曾经有过方译的时候，有些时候破第三戒也是有试过的。我们的菩萨在菩萨道的时候呢，有时曾经破过第三戒，第三戒啊，邪淫，你们知道，跟护持自己的国王的皇后啊有染啊，把什么那个业冲着，他也有试做过强盗，他做强盗还试过。可是呢，我们的菩萨的特点就是因为他有菩萨的波罗蜜，很奇怪，就算他迷失了一阵子他很快跳出来，因为他的波罗蜜的缘故，大多数人迷失了很久都跳不出来，可是菩萨他一迷失一下就跳出来了，很快，因为他的波罗蜜又在成熟了，就是拉他出来。所以有法的力量总比没有法的力量好，有多一份功德就多一份希望，你要这样子看，而不是说只要既然没有绝对的保障我修行不做了，不是这样子的、哦。第一个问题呢，就是说我们人寿呢是不是在减呢？根据我们佛教的说法呢是在减，但是呢也不是说绝对，如果有一群人某一个地方可能他们一直在累积善心，那也有可能他们的寿命在加强，也有可能不，基本上讲通常我们讲的都是一个 general 一般性的讲法，但是呢就是会有例外的嘛，是要明白这种是概念法，概念法是一般性的讲法，它不是这么绝对的，就是说一般上是这样子，但是有人例外啊，只要有人守善法有人例外啊，一般性是不容易，禅定是比较难的，但是有人例外啊，有人做就有例外，有因就会有果，很简单的道理，不用说刻板的就是全部人的一种命运，不是这样子的。那么呢，至于人寿是在减还是加呢，那你要看现在的人讲人寿增加，平均寿命增长是从哪里看？第一，从婴儿死亡率。婴儿死亡率，因为以前一开始一个生下来，因为没有救治的能力，没有挂护救孩子的死亡率，那种孩子的死亡率很高的啊。现在因为能够这样子挂护生产啊之类的，这个，然后呢还有那种种种方法延续生命，那个人其实已经没有价值了。比如说啊，他躺在做植物人十年，但是呢，算人平均寿命，他就多了那十年就算在里头。可是呢，他十年其实是完全过着一个没有价值的生命。所以跟以前那种是该死的时候就自然死去，没有用一种方法这样延续，死的时候他就死了，不能就死了，那能他就活得好好的。像动物基本上都是很少，你看到他不能的时候他就死去了，他不会说有一种方法跟他延续，这样就没有的。所以以前的人是时候到了就走了，其实以前的人有些寿命很长的，百多岁啊，佛陀时代160岁的都有啊，百多岁的都有啊。所以有，虽然说平均寿命是100岁，但是有人160岁，有人180岁，还是有人140岁120岁，然后有人这样子平均大概是100。所以现在也是一样，现在也是有人活到120 110多也有的，但是也有人很低的，但是平均寿命好像在提升，好像在提升，但是我倒不觉得，真的有很多人现在的人越来越早就生病了，小小就年纪小小就血压病，血压高，或者是那个高血压病，或者是那个糖尿病，或者是癌症，还是很多这些以前都没听闻的。所以你可以说人的生命品质增加吗？我觉得很质疑，我非常的质疑，非常的质疑。所以现在算那种平均寿命增长的方法，我也觉得非常的质疑。所以我倒觉得不要去看这个，就看我们自己能不能把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好更充实，这样比较好一点。那么那些数目字我不太要看，因为他们得到那个数目字的方法也很麻烦，很麻烦。